嗨，大家好，我是好味小姐。等待广告过去对你来说只要几秒，但弱势的等待却是没有期限的。联合劝募支持16种以上弱势，一份捐款帮助百万人。现在点开下方的连结，让他们等待的希望可以到来。
嗨，大家好，我是蘑菇。
嗨，大家好，我是王喵。
今天这一集也很巧了，我们确实没有存档，所以大家听到的这一集的时候，刚好我们就在前一天录的，又要来一个职人访谈。嗯，但是这次的职人访谈，觉得因缘还蛮有趣的，就是我们先访问了疯疯癫癫的强尼。
我变疯疯癫癫的代表了。
没有啦，就是我们先访问了强尼，然后我们不是又找强尼来录了一集酒鬼特辑之后呢，我们在聊天的过程中，强尼说：“哎，其实应该是说你那时候来录蘑菇食堂的时候，你朋友那时候才跟你说蘑菇食堂其实
对
算有名啊，
对，很有名，非常有名。然后他很惊讶，就是我怎么会上到蘑菇食堂？对，所以他非常惊讶。
我们就聊了一下，发现哎，其实朋友也是一个韩文译者。我们听到韩文译者，眼睛都会叮叮，就会觉得啊，就是适合来做一下职人访谈。重点是，天哪，这位朋友会通灵，
对。”
所以我们就好奇啦，我觉得就是一个真的是可以聊一下的，所以我们
会有这样子斜杠的人生，
对，
人生都是意料不到的。
嗯，所以后来我们就快速的联络上之后，想说好，那我们就找安密，不好意思，
很紧张，很怕念错，
是因为我的中文实在太棒。我们找了安密来访问，而且安密是住高雄，非常谢谢安密。安密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密。
安密有点紧张，
有点紧张，可能后面会嗨起来
了。有了，我在
第一次接受 podcast 的访问吗？
对，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就是跟就是来干大事，你知道吗？
强尼跟安密是怎么认识的？
我跟安密的缘分大概早在20年前就结下了，这个缘分非常奇妙。
你不是18岁而已。
哎、欸，谢谢谢谢。那我现在就是2岁，我2岁的时候认识他的。
不一定你们上辈子有认识
啊、哦，也有可能。对，對嗯、對安密他是他的高中同学呢，是来台北念大学的时候在打工的场所，然后跟我认识。嗯、那跟我认识了以后，我这个人就很交友广阔嘛，我就跟他的大学同学变成很好的朋友。后来他们就是大学同学开同学会，我也要跟着去参加。他们的高中同学开同学会，我也要去参加，所以我就认识了他们一票高中同学。所以我明明不在他们的高中班级，我也好像是他们隐藏版的那个。
告诉你，真的都有这样的人呢、欸，真的就是跟。全班认识，但他不是那个班的。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不是他们那个班的，而且我的学校在台北，然后他们学校在高雄，就这种莫名其妙。嗯，对，就这样认识，
就是个缘分，
就是缘分。
安密要不要稍微自我介绍一下？因为其实安密是韩文译者嘛，而且我们刚刚问了一下，他主要接韩综耶。我觉得韩综的译者真的是超让我钦佩的。
我不是韩文系毕业，就是误打误撞，然后原本是念社工。
哇、哦，社工哎、欸，
应该怎么说？我从社工要离职之后，就是在社工界打滚了很久，然后离职，然后其实变成译者是一个莫名而来的契机。我纯粹就是在网络上面看到有人在征人，然后那时候打从心底觉得我不想回去当社工，然后就想说，哎、欸，那就试试看嘛，试试又不吃亏，然后就试上了。
那为什么当初为什么会学韩文呢？
其实我喜欢韩文的时候是弄到一代的时候、啊、
你说 HOT 吗？
为什么突然笑这么开心？为什么提到 HOT 就笑这么开心？
对，你是水晶男孩呢？我不是，
你一定不会猜到，但是对我就是那个时期喜欢、啊、
徐太智与他的孩子们，
没有那么前面啦，
那是零代了，好不好？
不是那个
妹妹，那时候没有到那么前。
快快快，
大概是 HOT 的那个对手是 GOD 派
哦，你是 GOD。GOD 知道了，知道了。
对对对，因为很多不是很多人知道，
不会
啊
，GOD 超有名的啊，
就是 SM 加就是 HOT 啊，然后那个水晶男孩，然后 JYP 就是、啊，
而且他们的和声很好听啊，
是不是？
就是那条路
key， 对对对对，就是那条路真的。
有各位听众有没有突然觉得现场突然变得
怎么办？这
我们应该变成 GOD，
有按到那个按钮了，
变 GOD 的职人采访才是。
对对对，但是那时候其实是 听到那一条歌、那首歌入坑之后，然后我其实心里面就默默种下一个种子，就是我很想要去学人家看不懂的字。哦，你有时候就写那种看不懂的字，你会觉得啊，人家就看不懂在干嘛。
现在韩文已经不是看不懂了，
对，你知道
韩文
就是学别的了，
西瓜切八边，现在已经是全世界的国骂了。
西瓜切八边。
你看久了你就会听得懂，听得懂之后、有一次 我下定决心去找老师，是因为我开始当社工之后下班很无聊，然后我就找老师去学、但学也学得断断续续，就是我们可能一个小时的课有半个小时都在用中文聊天，然后
这老师的课也太钱也太好赚了吧。
然后学到后来就是有一阵子就觉得啊，不然我们去考个检定考，那时候还没有这么、大家没有把韩文检定当一回事、你知道吗？然后
我冒昧问一下，几年前大概推算得出来，十年、二十年、十五年，
没有那么久，大概十几啦、十几应该有。可是那个时候去考检定考很好笑、就是大家走进去是很轻松，而且人很少，你知道吗、然后我到后来再去考，就是转职之前有又去考过一次，然后我去考的时候就是大家已经开始拿那个课本啊、就是在走到就是真的就是联考前那种
气氛。
你一说之前去考的时候比较像是只是去考个大家考开心的考个证照这样子，就是也不用看到有人拿课本认真念，然后
可能工作需
最后一次去考的时候发现已经变成是专业等级的在考试，
然后我就是那个拎着早餐晃过去的人，你知道吗？因为
那你考了几级？
其实我没有考到很厉害，我考到四级就是以现在来说只是一个普通的等级、然后反正就是误打误撞，我一开始是翻韩剧，一开始的韩剧我觉得那是真的震撼教育，我第一次的第一部戏是医疗剧。
哇哇，你好硬。
他有先给一些就是对
安档、医疗剧安档，我真的崩溃，我人生真的是发疯。你什么时候学韩文会跟你讲医学名词？我真的疯掉、
哇，
但那时候有刚好是他们有其他的译者是有专门做医疗的、所以是可
以
互相 cover 帮忙的，但是我就那时候就是然后就是做了两三年的韩剧，然后到后来近期就是变成都是韩综。
韩综其实是比较容易理解听得懂，但是它就是话很多，
对，
它没有相视而望的就是
没有办法脱台前，
没有远景近景一直哭这样子。大家知道我在讲哪一部啦齁。
太多了不知道。
跳到韩综，因为我 有时候会偶尔接嘛，最早期会接那个 Running Man， 然后 Running Man 也是崩溃，就是、
因为他们的主持人很多，然后还要加来宾，
然后还有字幕上面的字，然后就是非常的发疯。然后我那时候还曾经跟我同事发下好语说，跟你说啊，人生就是不要再接韩综，韩综就是一个苦差事。讲完之后我后面两年都在接韩综。
就是我们本节目的那个
常驻嘉宾，
常驻嘉宾嘛，应该是我们的主持人之一啊。小娜很早前就跟我们说，打死都不要做韩综，那韩综只做一次嘛，哈。然后因为他在现场啊，然后之后他怎样都不愿意接韩综，所以我们本而且我们自己有在看韩综啊，所以其实是很清楚知道韩综的翻译是真的很辛苦的。其实你学韩文不是因为误入歧途念的韩文系，而是因为你是为了追星然后了解。我很少遇到一代团那时候看韩文的消息应该很困难吧。
你这样讲完我不就要泄露年纪了吗？
没关系，因为我也是那个、我只是那时候没有迷韩团。我很佩服那时候在我们那么年轻的时候就会知道 HOT 的追星，年来看我那时候也是对到 HOT 第一代的，可是因为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有韩国的消息啊，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追的，这点我很好奇、
早期我们不是会有那个 Channel V 跟 MTV 吗、
对，
然后我是在 MTV 上面台，他们会有东洋音乐轮播。
哦，对对对，有有有，
然后我就在那里发现他们的。
哦，那时候日文歌比较多。
对，那时候比较多会去看日文歌。
对，所以他就是真的是一个突然转到，毕竟小时候电视儿童啊，就也没什么休闲，然后看到以后我就会开始去搜寻，就是
那时候没有 Google 哎、你怎么搜
Yahoo？ 是的，有 Yahoo 了吗？
好。
可是因为有在追星，都知道追星这条路真的会开启人生很多很就是未知的，
没错，
对，就展开很疯狂的事。我现在跟我一个认识二十几年最好的韩文朋友，就是因为追星认识。然后我第一次出国就是去住他家，我们是在网络上面认识。最好笑的是，要讲年纪了。那时候我们是在百度贴吧认识的，
哇，好有年代感，
有年代感吧？
我们那天不知道在讲什么，就是讲说那时候大家怎么看节目啊，哦，就是下 BT 种子。
哦，对，那个
是半夜那边等 BT 种子出来。
那时候我们真的想要看正版，付钱都没有办法，就是我们真的必须做这件事情。但我们现在都会付钱看正版了，我们就要支持韩文译者。
你知道想当年要抓那个，搞得自己电脑超强，还可以自己修，欸，现在都懒得修了。现在就直接找朋友，欸，我电脑现在打不开，你来帮我看。
所以你是靠雅虎，靠百度贴吧，然后认识了，知道更多 GOD 的消息，然后认识朋友。
对，
可是这样子也是很强，欸，因为其实那时候网络速度真的超慢，
要拨接。
对啊，就是那种滴滴滴滴滴。
对，
这一集是请回答
1997。
我看到那出戏的时候超开心的，欸，就是真的就是完全
是不是，
就是我们的那个
样子，年代一定会很喜欢1997，请回答1997。
真的
GOD 之后就是开始你的韩文，然后你就是算是靠自习，然后半吊子学习。
对，
我
从来
会不会太
不会，因为我从来没有给我自己时间压力。所以你说要学多久？你说长，其实很长，就是十几年。可是你就是真的是断断续续。然后你说到现在的程度，我真的是就是佩服所有专业译者，因为我到现在我都不觉得我是一个专业的人，然后我都会跟我朋友很直接的说，你不要叫我讲，我有时候讲话都会打结，因为我的韩文老师之前都会跟我说，我们上课不要再讲中文了，因为我们韩文老师中文很好，然后他就说我们要用韩文，他这一次提醒，他下一次就会忘记，然后我们两个还是用中文打聊天。所以其实对我而言，翻译有点像是你听得懂，但是你要怎么用观众能够接受的语气跟理解的用字来转译给大家，
这点比较重要吧。
我觉得会中文比较重要。
就是应该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就是重点一定要好好
的。翻译大神小娜也有说过，翻译其实不是韩文好，是要中文好。
对，有翻译的人就会知道，就是中文真的很重要。我记得我那天跟我堂妹出国的时候，然后不知道看了一个什么牛肉的还是什么，然后就说是牛肉加盐，然后我就说你这种翻译真的很烂，那叫盐烤牛肉。
真的对，
然后我就看他说，你看你这样知道翻译的难处在哪里了。然后他就一路上就想说，哦，我还是不行，我这样真的不可以。
哦，一路这样过来啊，你做翻译几年？
天哪，我那天有算过，今年如果我认真的要接案的话，今年是第6年耶，欸，
可是因为其实 GOD 又更早嘛，我们这样一路走完，你有没有觉得韩剧或韩文的变成主流的语言，你有没有觉得很神奇？
我觉得很神奇，可是我有一部分其实很难过，欸，就是我那时候
难过。
对啊，你知道一代团出来的时候，现在不是很多四代五代都快出来了，然后他们已经走向全世界，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还跟我的韩国朋友说，拜托我不希望 GOD 太红，就是太红的时候，
他们的票很难抢啊，就无数在韩国啦，因为他们还有一定的地位嘛。
现在不是，
啊，
前几年不是有开演唱会，也是很难啊。
去年底才开，
对啊，去年啊，
好开心，你有去吗？
我有去，
我抢到哎，欸！
而且最好笑的是，我韩国朋友还没抢到，然后我就
开心哦，
我就跟他讲说，没关系啊，我先去啊，今天就是我再去找你玩这样。
好坏哦，还给人家。
你是抢到首尔场吗？他不是有开很多地方？
我抢到大天场。对，就是你要去那个比较不是人那么多的
地
方，
比较容易抢得到。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其实很担心，我怕他们太红，你知道吗？太红你就失去那个就是
初心吗？
对，我就觉得比如说像现在去看演唱会，你在韩国本地看跟你在来他们到海外开演唱会，他们在海外开演唱会有一种就是哦，我要学习当地的语言，要贴近当地的粉丝，然后桥段一定会有一些不一样，可是你到韩国 当地看，他会有那种你知道
朋友聊天
粉丝的心，你知道吗？就是全场一起大合唱，你到海外哪来跟你大合唱？
也有可能啦，现在大家韩文都很好啦，不要这样。
而且你知道我们资深的 GOD fan 就会很，
你们有粉丝名吗？
我有，我们叫 fan GOD。
分尬这是的意思吗？
然后我们现在变得很期间限定，因为你知道哥哥们都有年纪了，然后但是他们抢票还是依旧很难抢。然后我们今年去看的时候，我还比我表妹，我刚刚说他有一天来我家跟我说，哎、欸、我怎么每首歌都会唱，然后我就眼光就发亮看他说，那今年他们开演唱会我带你去，票我买。然后我就真的就是带他去，然后我就买票去。最好笑的是因为我们老大已经50几岁了，然后
哇，哎、欸，想想好像是、欸，
想想是、
啊，想想是、欸，
哎，他50几岁，然后他就在台上，不知道讲话讲到一半他就哭了，大家都觉得他在开玩笑，就是可能在做效果什么，然后发现他是真的哭的时候，我们真的跟他道歉、欸，哎，就想说。他真情流露在台上，
可是你知道吗？这就很好玩。我觉得像那种一代二代的粉丝啊，其实跟欧巴们都变成是一种家人的感觉。嗯，然后就会有时候就是欧巴们如果太感动或怎么样，都会在那边笑说：“你干嘛感动啊？你哭屁呀、啊！”
对对对对对。
其实那是一种信任感的，我觉得那是一种安全感，嗯、就彼此可以这样互相交融。
对对对，真的有时候每次可能每年去听演唱会，真是听一场少一场，可能你每一次都会觉得。他们真的是用心在跟你交配，然后你有时候我每次都说哦天哪，还好他们都没出事哎、欸，
我才刚想要讲，我才刚想说，但我又觉得很
风一转，
但是我又很害怕讲会不会不好意思，
不会不会不会，
但因为我想说确实想想看 GOD 还能全员出来看演唱会，也是一件神奇的事情
了，真的就是你对他们的要求已经是。年纪大了跳不动修正舞步都没关系，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很高兴你们还能站在那个舞台上。
对啊，其实说实在话到这个年纪看他们唱歌跳舞已经不是说要刀群舞或是硬要多准，真的就是大家彼此交流感情的一个空间，在同一个场馆跟你
一年一句，
对对对，就是这种
感觉，跟你呼吸同样的氧气这样子。
对，真的是这样。
强你一点觉得
很疯，好疯哦！这里有三个人都充满了粉红泡泡，然后我一直在想，哦，你们在迷 GOD， 我以前在迷 Lunacy， 不同的那个，就都视觉系啊，
哦、对
对啊，他对我就有一种就是。就哦天哪、啊，我加入不了这一集、欸。
那我这样跟你讲 ，Lunacy 我还认识 ，GOD 我是很后来才认识的。
哦，真的、哦。
嗯 ，Lunacy 是他那时候我们就认识，因为他那时候日剧都有出演主题曲嘛、
嗯
啊，
所以就很红啊。
对啊，怀旧。
阿蜜其实也是迷妹，然后开始认识了韩文，然后当时成文的译者。之前是做社工、欸，我
刚好念了社工系，
是刚好念了社工系吗？还是是？
我觉得我人生的选择都很直觉。我念社工系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我想要学心理学，然后我就去筛选，就是会念到心理学的科系，然后发现哎、欸，社工系有，所以我就去念社工系。然后念了社工系之后，心理学很常被当这样。
果然想要的跟实际能做到的
对跟实际上不一样。后来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哇，这一路就是人生好像真的会帮你铺成好，你只要顺着直觉走，好像就会走到一种水到渠成，跟你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你当时那些走过来的路的养分。
我为什么带社工系是因为安妮现在其实也有算是有在做身心灵的工作嘛。
对，
其实我觉得某程度上有点像，只是
okay, 对，
只是帮助的对象，或是可是我觉得那个心里面的那一把尺跟那个要蛮能够坚持住的。
坚持是指
我的意思是说，因为
帮到的东西其实大概就是那样子
哦，
对吧？
对，就是
对，
它都是需要爱心或是需要有爱可以付出的工作，可是其实他某个程度上你也要替自己划界限啊，而且那个其实心理压力也很大。
以前在当社工的时候，我都会跟来我们机构的实习生第一天就给他们当头棒喝，然后我都会跟他们讲说你们千万不要用爱心来做事，就是爱心没有办法让你坚持在这份工作下面、嗯、就是你是有收钱，你是有拿薪水工作的，我们就是把我们该做的事情做好就好。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要接触蛮多的，就是 社工离生老病死很近，然后我们之前又是做老人，所以其实更近，包含很多的独居老人，你可能有一天他就不见了。可是我们那时候在做的时候，我都会跟我们的服务员，就是我们那时候是做居家服务嘛，很多的照顾服务员，我就会跟他们讲说，不要把别人的生命扛在你自己身上，因为没有人能够扛得住别人的生命。就是我觉得一开始你就要划好那个界限，然后到包含到我现在在做身心灵，我觉得那个过程中会有很多的挣扎，跟你一开始做的时候你一定会一头热的觉得啊，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可是你会接触到很多 case， 到最后让你知道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然后我到现在就是呈现一种就是对啊，看破不说破啊，或者是我看到了，但是我不会，我把该讲的话讲完，那你要不要吸收那是你的选择，因为那个与我们无关，你的人生你不需要依靠别人，你还是回到你自己身上。所以我就会来找我的，我觉得很多就是我能处理的帮你处理，可是我都会跟他们说啊，那回到最后就是你自己再去感受看看，你要有意识的去感觉这件事情，然后他也许会在某一天突然让你觉得，欸，我现在状态好像跟以前差很多，那个才是转变。
那艾米是怎么开始知道自己有这项能力？你的整个灵性的工作是怎么发掘的？
开始去上课是因为我跟我妈吵架。
很棒的开始。
我跟我妈那一年大吵，吵到我妈有一天传讯息，就是
断绝母女关系，
类似、哦，反正那时候就是吵得很凶，也没有，其实我们是属于冷战型，我们不太会在家里面就是什么打声吼啊，然后或者是丢东西，就是不是那一种，就是我们就是默默冷战。然后那时候我就纯粹是想要去疗愈自己跟原生家庭的那一块，就是每个人都会有很多的那个历程嘛，那我只是想希望让我自己这一块不是说去改变对方什么，而是让自己变得舒服，然后我就去想，
跟我开始接触身心灵也是很像。
真的真的，我觉得到最后身心灵这件事情其实只是让你回到一个比较有弹性的中庸之道，就是那个过程也是慢慢的嘛，你会学一些比如说怎么送祝福给别人啊，然后怎么送爱给别人，然后你就会在生活中去观察说，欸，我做这件事情，那我跟我妈妈的互动变得怎么样？然后有时候可能我们状况比较差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跟她在同一个空间的，就是我会觉得不舒服，就算我们做的都没有讲话。你去慢慢的修复自己跟疗愈自己之后，你就会发现，哦，没关系啊，她现在在哪都无所谓。
你刚刚说是去上课，是上课开启了这条路吗？还是是？
对，它有点像是上课开启这条路，就是其实我自己不是一个很，不是人家说的那种什么从小会看到鬼的那种人啦，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还蛮幸运的，是我后来有发现，就是我后来又去学了很多很有趣的东西嘛，比如说紫微斗数啊、八字啊什么的，发现我的命宫有华盖，然后人家
什么
华盖是一个小星星，那个星星它是什么？它就是皇帝出巡的时候，前面不是会有拿一个宝那个旗子，然后很像雨伞一样吗？
对啊对啊对啊，
那个就是华盖，哦，然后对于他的了解就是有这颗星的人他的确会比较喜欢接触身心灵，但是他是受保护的接触，
有一个防护罩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因为我后来有接触其他的朋友，他们跟我说他们有非常多很奇幻的故事，然后我就想说哇，你的灵性之路走得好辛苦哦，但是相较之下我觉得我的可能启蒙的老师或者是我这一路走来就是真的有被保护到，所以其实我还蛮
幸运的。
对，然后因为我有朋友就是发现有那个能力之后，有一个我觉得最好笑的是，我记得我有个朋友跟我说，我现在不敢跟你乱讲话，然后我就说可是我平常也是这样啊，然后他就觉得 我可能会口出什么，就是他会吓到，因为他很怕鬼嘛，他就是怕说
那是不一样的东西。
对对对，你家有什么？我就说没有人天天在开张的啦，我可以关起来好不好。
欸，所以你是被开启了灵视的能力吗？
对，看得到，我自己有帮我自己设定嘛，比如说我不需要他二十四小时打开，我需要他在打开的时候他再打开。
欸，这个是可以后天开启可以修来的，
他其实就
我有点好奇，
就我们老师的说法，他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能力。
嗯，我之前有听过，
是有听过，但是我还是一直很好奇，说原来这个是可以
练习的，
可以练习这个要干嘛？
可以练习啊，就是打开这个能力、啊，
打开这个能力，然后可以看到家里
趋吉避凶。
对啊，趋吉避凶啊。
哦，好，趋吉避凶 ，OK。
想要做这件事，
对，我有点
想要继续当麻瓜。
对，我想要继续，我这样子就好了。
那时候没有害怕吗？因为其实这个能力，
嗯，哦，对，你知道我那时候刚学完之后最怕的一件事，因为我那时候住的地方就是门一打开就是一面墙，然后每次开门之前我都很紧张，我怕我门一打开看到不是墙是个鬼，你知道吗？就是很可怕的鬼还是什么？
或者是你就是。骑着摩托车骑在路上或什么晚上的时候你会害怕之类的
哦。但是我后来发现，如果你的意识够强大，嗯，你不想要看到，你真的看不到。
我们先说一下，就是大家这个临视的能力，就是不要随便的好奇去开启它。
对，
这个也都是老天爷会有安排，你不要去冲破那个限制啦。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 对，
我觉得真的是缘分到了再去做这件事情。包括后来有些人会很好奇，比如说、哦、我前世怎样，我干嘛干嘛的，我就是偶尔想到，然后那些人可能跟我很要好，我会稍微
看一下，
但是我都会觉得你没事不需要看，你的灵魂都已经经历过，你干嘛还要回去看。嗯，就是除非你现在遇到一些课题是跟他有关，我们再回去把那个地方疗愈好、修复好。
其实这个观念跟我也很像，就是其实小时候不懂的时候就比较爱算命，然后就会去中式的算命，他就会告诉你几岁几岁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样这样，才一两次啦。然后突然有一个瞬间，我就有点害怕，我说为什么我要让别人来告诉我的未来要做什么事情？因为我这样会不会被他催眠？
哦，对，会。
然后我是不是反而我的人生就会往那个方向去前进？虽然通常都说我过得还不错，但是我也很害怕，万一没有过到那么好，会不会也会很伤心？就是会有一种被影响的感觉。所以我后来接触了身心灵，我反而会是我比较想要去探索，是为什么我会对这些东西不安全感，或者是为什么会对原生家庭有很多的伤痕，就是反而比较想要做疗愈型的。我反而对于未来这件事情，我个人其实是有点小害怕的。嗯，
之前也被那种紫微斗数老师吓唬过。我有看过一个老师，看到我之后他就跟我说啊，你脖子后面有一个字，你会去自杀。然后我
这样讲不太好吧。
我那时候其实很生气，就是我觉得你是一个老师，我付钱给你，我希望知道的不是这种东西。然后后来我就很长的时间就跟你一样，我就很排斥这种中式算命，因为他们好像就是很人生在追求一种所谓的铁口直断，跟我说的准不准。后来我去学完之后，我发现我很喜欢我老师说的一句话，他就说传统的八字命理他都是以父权的观点在写，所以他们就会学啊，你没有正官，你人生就是怎样怎样，你没有在家相夫教子，你就是干嘛干嘛，你就是哦一事无成。
因为我从小到大，小时候爸妈一定会去算八字算紫微，从小到大到现在我都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从小到大就会被说啊，你如果这个性命格是男生，你一定会很好很好很好。然后我就会有一种觉得，可是我就是女生啊，所以就会有一种他们就是又期待你又不期待你，因为你是女生，我就不给予你太多期待。所以变成是我现在我自己在处理很多议题，就是我有点无法认可我自己，因为我不是男生。对，就是说我小时候接触的这种算命真的都会用这种方式来吓唬我们。
对，可是所以我觉得新世代的算命就是经过我这么多年又不一样。像我学完之后，我就会知道因为我曾经遭受过什么样的说法，所以我们会更加中立的去看这件事情。就像我的老师会跟我说，命盘这件事情是为什么要学，就像其实跟西洋占星很像。我记得我那时候要学的时候，我立马就是敲那个强尼，我就跟他说，欸，我要去学紫微斗数，欸，然后我们俩可以到最后我们可以来对照这个人的不同的状态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学完之后，我就发现老师会教我的是，你人生拿到，就像你人生拿了一手牌，那你要怎么去走你的路？它是要让你更认识你自己，去走出一条更适合你自己的路，而不是让你照着你的这个命格，照着你的流年，一定要怎么去做，怎么去走。就是它就像 很多人的命盘其实是一样，你紫微斗数的命盘其实它就是有几种，它都是小星星不一样，然后因为小星星不一样，你会去拼凑出完全不一样的人格，再加上你的生活条件跟你的认知不同，学习 成长经历不同，它就向左走或向右走，所以你会同样的盘，你会走出不一样的人生，所以你就不需要被那个东西约束，就会很常帮家里面的人写一写，比如说、今年流年干嘛干嘛呀，然后我就会看，哎，今年你们钱怎么样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就是看一看，我觉得就是一个大概，因为我不是很喜欢写的很细的人，我就会觉得很多事情就是你留一些空白，它才有发挥的空间，而且我也不喜欢人家好像就是写定了你一定会怎样，你就照着那个剧本去走，那人生有多无聊啊，拜托。
其实最近确实这几年的算是就是这种身心灵的，如果比较正派的教派都会说明，就是你看的都只是一个手上有的一些技术点你的点数是什么，或者是可能有这些方向可以走，可是所有并不是说你不好你就真的就躺在那边，或者是你好你也是躺在那边，你必须还是要做很多的努力，或者是就是去面对它，它才有可能掉出这些东西。
对，
我直接的问，所以你其实是具备哪些就是能力啊，就是
身心灵工具，
对，
你有玩，你有学过哪些？
你有灵视力嘛，然后
灵视力，然后我可以做能量的疗愈，就是包含就是收精嘛，就最、最常就是帮小孩子收精啊，然后有一些我觉得我自己有点像谈心啦，但是我去会协助你去找到比如说你这个课题的症结点，然后我们从能量的部分去帮他解开，但解开归解开，你自己后续你有没有想要去做改变又是另外一回事。另外还有什么空间的清理，帮人家看房子的风水，我没有到那种就是简少年那么厉害的那一种，但是就是基本上的看看风水。去年我学了紫微跟八字，然后我今年出国了一趟之后，现在被叫去学牌卡。
被谁叫去学牌卡？这样讲就好好奇，被谁叫去学牌卡？
我觉得那就是一个
大天使，
对，有点像是就是那种指引。我出国的时候就在路上一直看到塔罗牌，然后我没有要学塔罗牌啊，塔罗牌很难，你知道吗？就是正位逆位很难，然后就去那个巨石阵的路上。哇，我去巨石阵的前一，
去你去巨石阵，
对，我去巨石阵，
好玩吗？那个能量场
是能量点吗？
真的有，
对，
真的有
能量点吗？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要去之前，我就一直看到塔罗牌，然后我晚上回旅馆睡觉，我们那个 YouTube 会轮播吗？我表妹出来就跟我说，等一下那个 YouTube 你自己转的嘛，我说我就睡着，我就起来我看他在教塔罗牌怎么解牌然后我就说没有，我没有转，我刚刚睡着了。然后我那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梦到一直有在跟我讲教我怎么算怎么塔罗牌的牌意，然后我就醒来，我就说
天使老师都派人来
对，然后我就醒来，我就说我不要学，我说那个好难。然后他就说
有一个老师一直要教，然后学生这边说我不要，我不要，
对对。然后我就跟他说那个好难，我不要。然后他就说你不用学牌阵啊，你只要知道牌意就好。然后我就好了好了，再看看再看看。结果我们去巨石阵的路上，我就想说如果我有看到牌我就买。我们去的第一个点，他就有一个疗愈小屋，里面都卖牌，然后我就傻眼，我就想说还真的有欸。然后我就一副一副去拿，然后我就拿到其中某一副，你就是胸腔有个很强烈的共振，就是一直蹦蹦跳，然后我就想说
带我回家带我回家，
对对对对对然后
我还在那种考那种逛街的时候，然后女生就说我觉得他们都在呼唤我，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还把它放回去，我想说怎么可能，然后我又过一会我又回来拿，我就发现哦，我真的要带他回家。然后我带他回家之后，最好笑的是我一回来隔天我就看到我朋友开了一个课，就是他就教你直觉解牌，他就讲说啊，你不要学没关系，那我们就用靠直觉。想说啊，这个课我一定得上，我就跑去上课。结果我去上网上课的时候报名，才发现我买的是神谕卡，结果他还是要塔罗牌。跟我朋友说，所以现在怎样？ 我到最后我还是得卖塔罗牌耶。后来我又买了一副塔罗牌，那塔罗牌之旅真的是超好笑。我买了那一副之后，我还问他说，我想问一下塔罗牌是78张吗？然后他就说哦对，然后我就去真的认真的挑了一副78张的塔罗牌。挑了以后我朋友跟我说，哦，这是进阶版。
哇，我觉得你注定一定要学到那个阶段了。
对，然后我就哦好，然后我隔天就想说，那我就去买那种园艺的韦特塔罗。那个塔罗牌从我几号买啊，我4月8号下单，我4月17号去上课，他到4月25号还没有寄到我家。
哦，
为什么？
所以他还是要你原本要学进阶的那一个吗？
对，
意思。
然后我最后就放弃，我就把他
推。你也可以解。
后来
我一直亏他说他应该去学的。
去学啊，很有
你可以学耶。
对啊。
大家都这么说，
大家都好像都有人说他可以通的，嗯，
但你在抗拒，对不对？嗯、
对，我在抗拒，
就跟我一样抗拒学塔罗牌。我跟你说，时间到了，你就是得学。
等一下，我在路上看有没有看到那些牌卡之类的，對對
對，去感受一下，它会一直出现在你眼前。
说到这个，其实我之前在跟阿咪对访纲的时候，我有给阿咪一个小小功课，是因为我很好奇。韩国到底对这种灵性工具的发展是怎么样？因为我知道韩国好像就是看什么四柱，哎、
对，
四柱，然后塔罗有嘛，但什么星座啦或什么好像就很少，星座人类图就台湾现在已经发展到就是那种13月亮历什么超 多，我那天还看什么那第一页就是超多超多种
各式各样，
我看到韩国好像就是至少韩剧出现的都还是
女巫系列啊，
萨满教这样，
萨满教，
对。
那天你问完我之后，我很认真的去搜寻，你知道吗？因为比如说我们最近很红什么西塔疗愈、嗯、我发现有，可是真的很少。然后包含像我之前在跟我的韩文老师在聊，他们就是我觉得他们还是走在一个比较传统的路上，就是他说他妈妈每年都会去排四柱、嗯、然后就会去
排四柱，它类似我们
排流年
哦，
对，用八字去排流年，然后他就是每年会告诉他、嗯、哦，你可能哪里需要注意呀、啊、什么的，他就是每年听这种妈妈的转告、嗯。我记得我去韩国的时候，我跟我朋友聊，然后他就说啊，那个是什么？
因为我们就会觉得说，比如说韩国也没有唐老师嘛，对，就是会想说哇，唐老师应该进军一下韩国。可是我们只是觉得说，韩国其实压力很大，他的身心压力其实是比台湾更剧烈的。那他们应该照道来讲
更红，对不对？
更需要身心疗愈，
真的会算塔罗，因为我看一些书上面会讲什么，他而且他们是利用中午时段，他们就有那种塔罗小屋，然后一排，然后你就可能进去那个摊子，然后稍微算一下你接下来的运势等等之类，我现在跟这份工作我要不要做下去啊、嗯、他们好像就是类似这种，
比较是问世的，比较不是做自我探索，對對對、就是比较不是自我探索型的身心理、嗯、所以确实韩国还是，
我就我所知，我用尽我的关键字看到都是比较少。
好，没有，我就只是好奇想说，就是
韩国的文化跟就是台湾的文化有什么不一样？他们还是很喜欢 MBTI， 他们还是最相信 MBTI，
然后什么血型啊之类的。
对，他们可能对星12星座就没有那么相信、嗯、
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欸、你要不要去试试，反正你会韩文，然后因为我是那种躺平系列的，我就说算了算了，先
你就顺流的那一位，
对对对，我就是顺着走嘛，就这样就好。
为什么会对身心灵好奇？是因为我自己当然一直都有这个探索自己、疗愈自己的需求。可是其实这样一路看下来啊，就会觉得说哇，台湾真的是百花齐放。就是，而且我每次都会看到新的，我就会跟我身边这些人分享，然后大家就会想说，哇，这是哪个新招啊？就是
超多
超多超多种，阿卡西也有，西塔疗愈也有，然后我就会想说，台湾到底为什么会这么需要这些东西？这是我一个问号，没有答案。有人是说我们台湾人灵性的扬升到了一个、
哦，有，我有听过这个说
法，这个特别的岛吗？
对，他听说其实是一个特别的岛，
所以我们会走在世界的前面。
对， 我觉得这个我可以稍微分享一下，因为我觉得很有趣。我曾经有在对，大家好，我是强尼。不好意思，
换补一句，
对，换补自我介绍。不是，因为我前阵子才刚到日本去，就是修行一趟玩回来。然后我那时候就有就是问了一下神明，因为我发现某一件事情是它跟前世有一点连结，好像是我有好几辈子前世都是日本人，然后我就稍微问了一下神明，我为什么会这辈子会出现生长在台湾，然后他给我的意思是台湾是一个真的很特别的岛，而且在这边去学习身心灵的东西它是最不受限制的，所以你可以发挥
台湾超自由，
会发挥得很好。他也说我的个性比较跟一般普通的女生不太一样吧。
哇，讲得
这时候突然变得好小声。
对，不太一样。他就说因为这个东西它非常自由，然后我需要生长，今生必须生长在这一个岛上，去做一些很自由的事情才不会受限。我才真的就是往回看，就是去日本，然后我念很多经嘛，然后我可以就是你，因为你念经念久，你大概可以坐在菩萨面前，可以其实你是可以听到菩萨跟你说什么话的，
对，
你也有这个能力，
但要念经要念久一点，对，就是你久了才会听得到菩萨的声音，对，
我念的
要休息，
我念的都坑坑巴巴的，因为就光那个辨识那个字，他说怎么念，
对，要有注音版，对，要有注音版，或者是你常常念了以后，你自己会有灵感力。然后我也有在当地问一下菩萨，就是我听到的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然后菩萨就给我一个很明确的回应，就说对，没错，就是这样。然后你就是回去台湾好好做你的事。他就给我一个这样子，那我就觉得哦好，那我就还蛮安心的。所以相较于日本跟韩国比起来，他们的身心灵的发展跟台湾比起来真是弱太多了。
其实像在东南亚或者是我们的邻居们来讲，台湾真的就是一个，我对我来讲，我看起来就真的蛮特别的，就是超多，而且在 Swiss 上面真的超多种教派，超多种，
真的
超多种，然后我每天都把它当故事在看啊。
所以上面现在就是百花齐放。
但我觉得就是虽然我们会聊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可能也相信这些事情，可是还是要呼吁大家一下，因为有些东西可能你要把持住自己比较好。
对啊，
对，就是这样，就是你不要因为自己心里很慌张就去找一些不，就是去找其他的求助，但错误了，那样会让你陷入更糟糕的情况。你宁愿什么都不要相信，我们还觉得你比较好。
对，真的，对
对，
就是不要太茫然的相信别人告诉你该怎么做你就去接受他，你还是要消化一下。而且如果当这个人是要跟你要钱要身体要就是要的时候，其实你因为真的会帮助你的人其实是不会求这些事情的，
要有一个界限啊。我只想我在翠上面踩坑
踩灯，
我那时候不知道干嘛，然后我觉得那个踩坑的经历很好笑。你知道最近很红那个什么数字能量吗？在翠上面，就是翠上面现在好有趣，
什么身份证后面几号，或者是你的手机号码几号后面怎么样，你就是会不会赚钱或什么的，
就是翠上面什么都有。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很有趣，我就去刚好有一个就是可以问嘛，然后我就去排队。
好，你也是很好奇宝宝。
对，我那天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其实我很少做这种事，然后我就去排队。排队之后，后来发现，他都给我公版的回应，而且等好久。我就有一天就跟我另外一个朋友分享，我就说他只有给我公版，然后等很久。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他会。我就说你会？你什么时候有这个能力？我怎么不知道？反正总之后来我朋友就帮我看，我们那时候就是也是因为那个人的能量不是太好，其实我有点被卡到。就是卡了一些能量，我就跑去拜拜啊，就是也是跟神明聊天啊，就是突然就是神明就会跟你聊天什么的，然后就帮你清理啊。结果我的那一次踩坑帮了我朋友的一个创业契机，他现在就在做数字的服务嘛。我觉得那个过程就是，其实我后来就常常跟他分享说，我觉得现在翠上面真的好多东西什么都有，可是我有一阵子很少打开它，因为我后来发现那个有点像是在锻炼的过程。当你吸收到这么多的资讯， 有人说，比如说会 每天上面都会有人跟你解盘嘛，你的生日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是怎么样，然后运势怎么样，
还有占卜选哪一张牌卡，
对对对，然后也会有人说哦，你不可以把生辰八字给别人，别人会借你的运什么的，就是各式各样的说法。我有一天突然就很静下心来在思考这个点，然后我就说我觉得那个好像是一个磨练的历程，就是当你的资讯在爆炸的时候，你怎么样稳住你自己走在一个正确的路上。回归到最后其实就是相信你自己的直觉，你直觉绝对是非常灵敏的雷达，它会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其实因为我看到很多年轻人其实反而比我们更着迷，着迷用 这些工具。我其实看了我自己也会觉得有一点点担心啊，就是会觉得说这些都只是辅助你认识自我的工具，但是真的不要因为他说什么就做什么，或者是还是要稍微怀疑一下。
对啊对啊，像 我那时候接触神经灵的时候看的那个老师都会一直跟你说，对任何事情就是保持怀疑，因为灵性其实是可验证的科学。
这是第一次我听到有人说这句话。
它确实是可验证的科学，就是我们在练习，就像我刚开始打开这些能力，然后你在练习的时候，其实你过可能一天两天，你就会得到同样的资讯，然后也许是从旁人告诉你，也许是从别的地方得知，但是它就会让你知道说，哦，你收到的讯息是真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其实蛮早之前，有时候我们也是会去跟朋友对答案。其实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我很爱跟朋友对答案，我就会问他说，哎、欸，那有这件事吗？然后我是干嘛，他就会说，哎、欸，真的耶。 我最近最常遇到的是个案跑来跟我说，我们家神明叫我来找你，他说你讲的都是对的。
哇，
然后或者是
好大的称赞啊。
对，我每次听到这种都会想说，哈，你是说真的吗？你跟我开玩笑吧。又或者是我可能今天服务完某个人，然后他就也很想要交叉验证，他就会跑去庙里面问神明跟卜卦或者什么，然后都会得到跟我讲的是一样的结果，然后他就会反馈给我的时候，我都会想说真的 gay 啊。
相信自己，
自我怀疑，
相信自己。
对，可是在那个这样的过程中，我觉得有时候我还是会保持一种就是你可以不用相信我说的，那但我们就是等验证。那或者是我们有时候疗愈完会有一些提供一些小方法小建议，那你自己试试看嘛，我告诉你了，你看你要不要试嘛，是不是你又不吃亏。那你试完之后如果发现哎、欸、这样的状态真的比较舒服，那你就信。我觉得就是最终都是回归到你自己要帮你自己的人生选哪一条路走。
其实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你有遇到心情真就是你发现你的状况真的很糟糕的时候，其实我还是很建议可以先去从心理諮商，或者是一些
需要看身心科
和身心科先开始。因为我觉得你要先能够稳定下来你的状态之后，然后你有机会你再去找，比如说找强尼或找艾米，就是这种再去协助你、去理清一些你可以怎么样调整更好的方向。
嗯，
但是不要就是别人告诉你，哎、欸，你捐10000块就可以帮你这一盖或什么，那种千万不可以，
千万不要，
不要，不要，不要，
先不要，先不要，先不要。
就是当人说什么改运或什么那个都不可，都是最好是不要。然后当然有人会说去多拜拜或什么，我觉得那有点像是念力吧，就是自我催眠说，就像我们回去拜财神庙，这只是自我催眠，好，我来拜了，我要努力的多做一些事情。但我并没有去祈求老天爷会让我中乐透，
对，
但中一下也不错啦，齁，但是我可以做更好的事情啊，对不对？
对，
可是我觉得我还是很建议大家，遇到如果你真的发现比如说常失眠或者是情绪非常暴躁或长期忧郁，还是先去看身心科或是心理諮商真的会比较好一点。
对，
当然我在两位大师面前自己先做这个结论啊，
我不是大师，我只是也走过心理諮商，我觉得非常有用。我是强尼。
一直很怕大家忘记你。
我也不是大师，但是我每次都会觉得哦，有事先去看医生，没事不要来找我。就是我记得我在那时候在跟那个蘑菇聊的时候，他就说哦，他原本应该要先来找我 尝试一次，然后我就跟他说没事不要来，你真的觉得你有需要被解开的时候我们再来。然后包含有时候朋友来找我的时候，我就说你要确定你有事呢，你要先确定呢，你真的是试过很多方法都觉得还是很卡嘛，那我们再来聊聊。
活到这个年纪其实会知道，其实有很多东西真的就是一个观念啊，或者是一个念头自己要解开，那通常要解开的要一段路程啊，那只是这些都是陪伴你的方式。
没错没错。
好啊，我们今天就是拉里拉扎，从韩文，从 GOD 从GOD 聊到了最后这样子，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从 God 聊到
另外一个 God
对啊，然后我会把艾米的资讯放到资讯栏，因为艾米是住在高雄，所以我们南部的朋友们
不用住在哪里都可以，因为我是线上，
线上，
对，
我都是，你也是线上的 OK
线上，我连那个澳洲的朋友们都有聊过，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对，反正我们现在有强尼，有那个有艾米，
想要帮助大家，如果就是真的有时候大家真的有时候心情会很糟或者是很卡，对，都会有这个时刻。
看韩剧韩综其实也是陪伴自己的方式，我也是透过那个方式来陪伴自己走过很多低潮啦，所以我觉得所以我万物的讯息都是陪伴你的工具，我现在都是这样子。
没错没错没错。
但是呢千万就是还是要保护好自己。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了。最后强尼安，你有没有什么要说的提醒大家？
阿蜜先来好了，
因为最近其实能量还蛮混乱的嘛，因为
一直地震，
对，最近能量很混乱，我都躺着，然后，
我也是来了就躺着让他
咬。我觉得大家不要勉强自己啦，就是如何让自己回到最稳定的状态。如果你觉得现在躺着你是舒服的，你就躺着，什么事情都不想做，那就不要做。就是我都会劝来找我的人说，你去做你现在觉得最舒服的事情就好，然后如果你觉得很焦虑很不安，就是去晒晒太阳啊，深呼吸啊，找一棵树坐下来去感受一下那个很安静的时刻，这样子就够了。
我给大家的建议是，因为现在地震频频嘛，那我相信家里有很多人会有毛小孩或是人小孩，其实大人的情绪它是会共振在宠物跟人类小孩身上的，所以其实你自己保持越稳定的那个状态，你的毛小孩也越不会毛躁。对，那这个时候能够做的就是稳定身心，然后反正地震来了，我真的也是就是躺在床上就让它摇，然后就摇完就睡觉，就这样。反正我们要录音前，好像今天凌晨吧，
对，
也有
我们都醒过来，
对，我是被摇摇醒过来，然后发现我好像很稳定的时候，我们家的猫都不会喷走。对，所以大家尽量维持稳定的心情啊，不要觉得地震来然后就开始自己吓自己，然后开始要找各路算命要这一改什么的这样子。
我自己是比较稍微乐观，你有想说就是可能就当作是地球妈妈在释放一些她生气的能量，妈妈们也是需要，
妈妈也是
需要喷发
一下
的。对，不用，就是我相信台湾是一个很福气的地方啦，我一直是这样子相信的。好哦，那谢谢艾米今天送我们的水晶，也谢谢艾米今天来跟我们聊聊，希望以后下次还是有机会继续聊天。
所以行动力变很强了，我希望能够维持这个样的行动力。
今天就聊到这里咯，大家拜拜
拜拜。